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各位，我讲到的时候会引很多圣经，如果你不方便翻，你就听我讲就可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早招的人也少。好，我们今天讲窄门哈，讲窄门常常会有一个误解，那么也会有个正解。误解呢，就是一想到窄门就想到背十字架，就想到窄门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很苦，很辛苦，很多折磨，要牺牲。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前两天已经提了一下，不过我在这里再提一下。我们进窄门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如果要进天堂，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受很多的苦，我们苦难受的够多了，功德修的够多了，工作的够多了，我们就可以上天堂。各位，这是错误的。你受再多的苦不能叫你上天堂的。同样，你这一辈子在享福，你也可能还是可以上天堂的。上天堂成得到永生，通通跟你在这世上受苦不受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因为受了文化的传统影响，总觉得快乐过多就会乐极生悲，所以就不太敢快乐，也不太能够，就是我昨天讲的那忧患意识就很多。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这个世界并不在一个残酷的神手下，这个世界在一个慈爱的神，而且独独在他的手下。我们在这位慈爱神的手下，所以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有意义，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尤其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即使新天新地还没有来，我们即使在这个仍然流泪谷里面，我们可以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充满盼望的知道，我们的主慈爱良善美好。基督徒比任何一个人，比任何一个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或任何一种其他意识形态信仰人，我们有更多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理由不是别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所认识这位上帝，圣经里这位上帝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个能掌管他。独一，而且他善良，他非常的良善，他全然良善，所以你不必担心在一个可怕的命运中。然后他是全能的，他的良善他的全能能够实现，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望洋兴叹，有心好，但是没有办法好。在很多错误的神学里面，在近代也是一样，他们把上帝的独一，把上帝的全能都打折扣了，只想维持一个上帝的善良。各位，这是不行的。我们上帝的独一和他的慈爱和他的全能是通通不可以打折扣的。稍稍打了折扣，你觉得在上帝以外有别的上帝，可能有别的上帝，哦，那你信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上帝有一些事情，小小的一些事情，或者很大的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不是他做的，譬如说洪水，譬如说你儿子得癌症，譬如说911，譬如说你觉得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二次大战啊，或者艾滋病啊，这些都不是上帝做的，这都是魔鬼做的，或者这些是上帝打盹的时候魔鬼偷偷做的。各位，那都错了。没有一件事不出于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件事上帝不再掌管。然后第三个，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全然良善的，他做的没有一件不好。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你从你的理智，我们的堕落的理智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上帝美善，我们看不出全能的上帝，我们看到的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而这个世界后面如果有上帝也是不合情不合理的。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不透过耶稣，是会这样。但我们相信有一个独一的上帝，而这独一的上帝对我们这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非基督徒，我们要来信靠他，我们要来相信认识敬拜颂赞传扬敬畏这位独一慈爱全能的上帝是很困难的，是不可能的，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更难的。这里在讲窄门和小路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需要受苦受难。我再说一次，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太多了。我再一次说，我们东方的民族，印度
非洲很多的国家民族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有够多的苦难。苦难不能叫我们进天国，不是窄门的意思，不是苦难，窄门的意思说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门，就是信靠耶稣。而这一点我刚刚把错误的观点，就是我们不是受苦来进入天国，我们不是受苦受难得到上帝的好处，把这个观念把它打破，彻底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把这个观念抵挡或者遗忘。那么然后就也有一个观念，当然如果你了解，因为你不可能不了解，因为基督徒是这样讲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常常不想这样讲这个观念，就是只有耶稣是救主，只有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不但有圣经根据，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圣经不毫不羞愧的大言不惭的讲，只有一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只有一位神，就是神儿女的神，就是基督徒的神，没有第二位，其他的神不是鬼魔就是假神偶像。我们在这里这样讲，我们在外面也这样讲，只是我们在外面讲的时候也要小心点，免得人家生气。就是我们跟回教徒这样讲，他会炸我们的，何必被炸掉呢？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旧约讲以色列独一的神，只有这位神，只有这位神创造管理长拯救审判万有，而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这位独一的神，你的爱不可以到别的地方上，你的敬畏不可以到别的地方上，你的相信不可以在别的地方上，你的从敬拜不可以在别的上面，只能在这位神的上面。而新约耶稣也大言不惭的毫不羞愧的，不怕人家说他是疯子，不怕人家说他没有包容心，耶稣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也大言不惭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他是我们的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唯一的门。约翰刚才讲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现在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羊的门，凡从我出入的都得草吃，从我之外出入的都是贼。任何一个人讲永生讲上帝，包括犹太人，如果不讲耶稣，通通都是贼，通通是盗贼啊。这个康牧师啊，你不要讲了，这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中世纪已经过去了，恐龙已经绝种了，这都是很古很古时代的古老的。对，我知道，我在神学院最难过的就是我的同事们，那些先进的，我那些聪明的学生们，大概多念一点书都不讲这样话了啊，都是在讲到说啊，基督徒要宽容啊。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家写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独一的真理啊？没有，这样是自大，是狂妄。他讲这个是很普遍的，西方东方大家都喜欢这样讲，而我们并不是拥有真理的，我们只是跟随真理，我们只是跟随耶稣。讲这个话都是亵渎上帝的话，而且是自打嘴巴的话。如果你没有拥有真理，耶稣讲的是什么？我将我的道赐给你们，我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承认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对上帝话的理解，我们的解经，包括我的解经，还有所有最伟大的神学家的解经，我们都可能错，也一定错，都有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我们完全承认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比世人更聪明能干的，我一再讲，这是一般恩典，神将阳光空气雨水赐给义人，赐给歹人，赐给信的，赐给不信的。所以神学家就说，这种阳光空气雨水神赐给人，还有雅各书说，所有的美善都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如果上帝把阳光空气雨水赐给所有的人，回教徒无神论基督徒，而且赐给基督徒并不比赐给非基督徒要多，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推到神把道德学问智慧赐给每一个人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你看到非基督徒比基督徒长命富贵漂亮有钱，各位，这并不稀奇，尤其是他们将来下地狱，今生多给他们一点，神也是很怜悯他们。当然这个是次要的， 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分配，我们不知道神在今生的恩典他是怎么分配的，将来他怎么分配，他要怎么给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要给谁就给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不给谁就不给谁，而且他的给法不给法都是最好的，我们肯定这一点，而我们肯定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也能够很阿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我们应该很阿们，神在这个世界上对不义的不信的作恶的有很多的好处，那让我们更加敬拜上帝，因为神借着这些事显出他是何等的宽大慈悲怜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如果你下一次还是有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消灭恶人，神为什么让恶人得那么多好处，那么神就会跟你讲，我消灭恶人第一个死的就是你，我如果让恶人不得好处，第一个穷的就是你。你一定要看到上帝对恶人的宽大和怜悯，是给他悔改的机会，好吗？那我们也臭美一下。那么上帝给义人那么多痛苦，就像上帝给，不是我了，我不是义人，就像是给我们很多的痛苦艰难，是为什么？是磨练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我知道这些答案说出来各位都不喜欢听，我也不喜欢听，我宁愿不要火炼，我只要庸庸碌碌上天堂就可以了。各位，但是神所爱的神一定管教，而神爱世人，每一个人上帝都非常希望借着在这个罪恶不讲道理的世界，上帝借着他的慈爱和怜悯把人变得更美更好，当然借着福音的广传，借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里面是有十字架的艰难，是有十字架磨难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一件事，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神把各样的阳光、空气、雨水、聪明、智慧给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认定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圣经里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一点不是像很多这些错误的心派所讲的，我们非常的谦卑，我们非常谦卑，承认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承认我们有错，圣经没有错，我们有错，圣经没有错，我们的解经有错，圣经没有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有错，传达都有错，我们需要被修正被更正，而且很多时候几乎在应该是每一个时候每一件事上，我们常常需要从外邦人从不信主人身上学到更多的功课，学到更得到更多的好处阳光、空气、雨水，还有这世界上一切，包括巴比伦的学问、埃及的学问，摩西学会了，但以理学会了，也用这些来服侍。各位，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很诚实、正常的心。你应该都看到了。不过，我常常觉得，怎么基督徒都没有看到？我们在世上的丰富不一定比别人多，很多时候我刚刚说比别人还少嘞。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比别人漂亮。不一定比别人英俊，不一定比别人有才气。事实上，我再一次说，根据路加福音应该是十五章还是十四章，耶稣在那讲不义的管家的时候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一般来讲，我的经验，如果我买车，我不找基督徒，我找会卖车的人。我打官司，我不找基督徒律师，我找精明的律师。我吃饭，通常我不找基督徒开的餐馆，因为他不知道太多读经祷告了，也烧出来菜不好吃。我找他烧菜烧得好的。其实这都是每个常识，可是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把这个常识放在心里面。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实在是蒙恩的，我们在世上的表现并不一定比别人好。各位，基督徒在相信我们有独一真理的时候，我们完全承认非基督徒的数学、非基督徒的科学家、非基督徒的艺术家、非基督徒的文学家常常比我们多得多。哎呀，很多人说我们要扳回一城啊，我们要怎样怎样啊，你看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得救的人，得救的那些小错，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基督徒，在整个文明里面是非常渺小的，这也一点都不稀奇。 甚至整个宇宙，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也很渺小。所以我每次看到无神论或非基督说基督很狂妄，他实在是搞错了。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们完全承认在整个的宇宙中地球是那么渺小，可是上帝在这个球上，这个灰尘上成就了照我们所知道整个宇宙唯一的救恩和拯救，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来到这里。这已经应该叫我们谦卑下来了，我们承认我们很渺小，然后在整个地球上我们又承认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你们去过圣地吗？你们去过吗？那个地方比美国差太远了。美国真是伟大的地方啊，美利坚，既美又利又坚。我是不知道葡萄牙是既葡萄又牙齿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比以色列伟大的地方太多了，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的文明古国都比以色列好得多。以色列人你去那里，我也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说，哎呀，以色列这流难隐蔽之地并不好啊，就被教会定为异端。其实没有，我们应该很诚实说以色列这地方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说我们信耶稣要诚实，是没什么了不起，是小地方。他说什么耶路撒冷山哦，比万山都高，真是痴人说梦，井底之蛙，夜郎自大，没见过世面。我们玉山都比他高，不要说喜马拉雅山了。各位，我们信耶稣，我们并不说谎。我们看到这些事，我们看到以色列美好的地方其实就是滨海平原那一点点小地方，你们去过知道多半都是荒凉，荒凉的不好的地方。以色列人，对，我想从文明史来看，应该是19世纪以后或者18世纪以后，以色列或者犹太人或希伯来文化才显得比较有点突出。各位，那也是这一两百年或两三百年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们常常说犹太人如何聪明，如何聪明，得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他们的聪明才是多少。对，我也承认不成比例的高，我也承认。不过以色列的聪明能干表现在世界文明的优秀，也不过是这一两百年或者最多两三百年。从几千年前开始，从亚伯拉罕，从我们的商朝开始，从印度的古文明、巴比伦的古文明、希伯来的文明来讲，各位你还记不记得你念外国史，希伯来文明根本有的连一个 page 都没有。因为你看希伯来文明出了什么东西，他们有伟大的诗人吗？有荷马那样的诗人没有？他们只有10篇23篇，各位那是很肤浅的。他们有我们的李白杜甫吗？没有。他们有万里长城吗？没有。他们有什么伟大的建筑物吗？没有。诗歌吗？绘画吗？艺术吗？哲学吗？文学？通通没有。以色列的文明从古到今，大概一直到，我再一次说，大概17、18世纪才开始有一些优秀的地方产生，而且越来越优秀。至于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先不去谈它。我们先讲到说，就从人来看，以色列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这也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耶和华在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不是拣选以色列的时候，耶和华不是在拣选你我的时候，耶和华在做所有拣选的时候都有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渺小的，为要叫那强大的、聪明的羞愧。上帝的拣选包括以前拣选以色列，后来拣选教会，今天拣选你我，都是同样一个原则。他不是拣选世上美好的，他是拣选软弱的。不是说他故意不拣选美好的，其实是因为没有美好的可以给他拣选。所以每一个人被拣选，你千万不要用世界的观点来想，我今天被神拣选是因为我优秀，你是被神拣选是因为你不优秀。你也不必自卑，因为没有优秀的，连一个都没有。上帝拣选以色列，拣选个人，拣选团体，包括在拣选 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拣选都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是拣选长子，你在创世纪看到好多次子被拣选，以色列被拣选渺小。在申命记第七章，耶和华就告诉以色列，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不是因为你们优秀，不是因为像中华民族或者大和民族或者什么高丽民族或者什么印度民族，你看每一个国家民族讲自己的历史都是最优秀最美好的，唯有以色列在讲他们民族的时候没有优秀没有美好，他们在讲他们祖先的时候是流亡的亚伯拉罕，他们在讲他们祖先的儿子的时候，以撒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靠老婆的吃软饭的人，他们的孙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是一个欺诈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的祖先，老大流便乱伦上父亲的床，老二西面，老三利未，在大概 teenage 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了四建城全城的人。他们其他的祖先出卖了自己家族里最聪明最优秀的约瑟，因为嫉妒。各位，你看创世纪，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没有看到创世纪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被拣选，以及新约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和新约今天耶稣拣选我们都有一贯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拣选的是愚拙的，是差劲的，是有罪的，为要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如果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因为优秀被拣选，你就不在拣选之列了。什么时候你承认你真是卑贱不配，蒙了恩典啊，你就真是在神的拣选之中。因此我们在说，当我们在讲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唯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神的儿女，以色列也好基督徒也好，才认识这个恩理真理恩典。我们不是狂妄，我们不是自大，相反的，我们是在表现出，我们在强调说我们的差劲，我们的不配。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讲神的预定是这样，当我们讲神的拣选是这样，通通都在讲一件重点，就是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配被拣选，不配相，不配得恩典的，我们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强调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强调这位独一真神独一的伟大和慈爱的时候，我们强调这世上他以外的罪恶和虚空的时候，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被圣灵光照，我们在劝所有没有信的人，你看圣经上的话，你来信靠耶稣，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真正爱你的。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是罪人，对，所以我们不仅在信靠耶稣的之前要谦卑才能信靠，才能进入永生，信靠之后也是一样。而且我们在这世上，虽然那些不信的人，如果他们永远不信要下地狱的话，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是常常向今世之子学习。各位，你的微积分课本，你的电脑大概都不是基督徒做的，如果是基督徒做大概也都不太好。对不起各位，我原谅我这样说，这的确是这里最后一堂了。我觉得基督徒做事，我一般印象是很 sloppy。 我觉得基督徒尤其在教会服事特别 sloppy。 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要在外面表演或做什么事，对他的老板比较在意一点，在教会就特别随便，这是我们的可耻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并不喜欢，我常常在教会里大家都说我是好好先生，我从来不讲人，因为要讲太多生气的事了。我们在世界上做常常都比在教会做的好太多了，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话，不把上帝的事当事。因此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多事情要向世界学习，不管敬业的态度、做事的态度、做人做事，我们常常都不如别人。各位基督徒，我们有独一的真神，我们独一的真理，但是越知道这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理、独一的恩典，我们越应该谦卑下来，我们越应该悔改，越应该承认我们真是不好， 我们怎么蒙了恩还是这个样子，还这么 sloppy， 还这么随便，怎么老师给我的工作我会那么仔细做，怎么教会给我的工作我会做的这么随便。我在此包括我自己的讲道都很随便，大家都在一种因循苟且敷衍当中，把恩典当作一个可以践踏的东西，这真是得罪上帝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比别人有更多的勤奋努力和谦卑，我们应该勤奋努力，应该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实在不好，不如别人，光明今世之子比我们优秀多了，那你还不努力。我们应该更加谦卑，因为我们这么差劲居然一再蒙了上帝的恩典和赦免和祝福，万人中他拣选了我们。所以窄门只信耶稣，只有信他，信佛信什么信其他的通通不行，他们通通都是虚假的，只有独一的真神，整本圣经都在那里讲。可能特别强调这个观念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尤其在四十章以后，在以色列王预言他亡国被掳之后，特别讲到说你这么弱你这么小，不是因为我是你的神打不过其他国家的神，刚好相反，巴比伦亚述这些国家他能打败你，不是他们的神比较厉害，是因为我使用他们。譬如说我读一节经文，各位不必看它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一开始先讲他独一的神，但他在掌管古列。各位，上帝是独一的神，但上帝不是只掌管教会，上帝也掌管西来士，上帝也掌管穆斯林，上帝也掌管中南海，上帝也掌管天堂也掌管地狱。很多人以为上帝只管天堂不管地狱，没有，上帝用他的震怒在掌管地狱。没有一个地方整个宇宙他的受造物可以有一个东西不在他的掌管当中，但愿我们是在他慈爱怜悯的掌管中讨他的喜悦。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二十一节，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出口所说的是凭公义的，必不返回，万膝要向我跪拜，万口要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就不断看到这个，四十章以后常常是预言以色列将要回归，但是四十章以后更重要的以色列回归是建立在这个回归和他们的灭亡都在神的手里，神让他们亡，神让他们兴，神让他们在骄傲中灭亡，让他们在悔改中被兴旺，神让他们在丰富祝福自大中灭亡，神让他们在被修理被修剪被刑罚之后得到兴旺。以赛亚书这样讲，我们刚刚说我们主耶稣也大言不惭地这样讲，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而已，他不是一个能行神迹的人而已，他甚至不是你以为他可以永代他做王就可以了。各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耶稣的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讲到这一点，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有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各位那不足叫你得救，你没有跪可以叫你得救，你跪下也不足叫你得救，你到耶稣面前你说你是王也不足叫你得救。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所有的人，圣经上说所有人说这个人真是那来到世间要做王的，就拥戴他做王，耶稣就离开他们，然后他们就去找耶稣，然后找到了就说哎呀，夫子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这些都跟昨天晚上讲的有点像，这都是在今天教会没发生的。今天教会如果耶稣不在了，牧师不在了，各位我猜我们不会找，哎呀 感谢主，今天不必做礼拜回家了。牧师一个礼拜不在，一年不在，恐怕也没人管。我们不在意他，我们也不在意牧师。你的小孩不在，一分钟不在，你就要去找他。没有人去找牧师，没有人去找上帝，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可那次有人去找耶稣，耶稣不见了，他们去找他，找到了说，夫子你什么时候来的？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严严责备他们，你们来找我干什么？我们找你永戴你做王耶，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你们来找我是要吃饼得饱。各位，吃饼得饱很好，这是神迹奇事，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每天都这样求，我们的主教我们祷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从昨天到今天一再强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物质上肉体上今生的，是美好的，是当求的，是当做的，是当得到的，我们当有这些，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积极的、喜悦的、上进的、工作的、科学的、文学的、各方面的、倒垃圾的、普通的、高级的、所谓高级普通的，我们基督徒都好好做，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世界，他在掌管一切。我们在这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也把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工作，包括我们洗完头把头发拿起来，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各位，洗完头不要不负责的就让他塞到那里，因为那都被上帝数过，他都知道是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随便的，我们谨慎，我们小心，我们欢喜，我们快乐，因为我们上帝爱我们。但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学习，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很多不会的地方。你越知道上帝的伟大，你越承认上帝的伟大，你越谦卑学习，包括外邦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说我们的物理比别人好，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基督徒政治，我不觉得有什么基督徒伦理，就如同我不觉得有什么基督徒的地理、基督徒科学、基督徒数学一样。我们世人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统统在一个世界被一个上帝来管理。我们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心里信靠上帝，可是这一点大家常常没有注意。我们心中敬畏上帝，绝对的敬畏上帝，大家没有。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其他地方表现出一些什么特别优异的地方。我觉得在台湾也有一些很失败的地方，有一些大学教授不在他们专业上要出色，要凭着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来拿到分一杯羹，我都不觉得我们基督徒要这样做。我们基督徒也在校园里要有点声音，要有声音，你在你专业上出色一点。我们绝对不用我们宗教的标签来得到这世界的肯定，我们用上帝在世界的标准。你跑马拉松你赢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跑马拉松你赢就是你够锻炼，身体够好，不管你是回教徒佛教徒你都可以得第一名。我们的神并不偏私，请各位弟兄姐妹学习在世上在教会里面专心的做，好好的做，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越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我们越谦卑，越向非基督徒学习，越当然更积极跟他们传福音。你的美好，你比我好，老兄啊，因为你不认识的上帝，你先要认识他。窄门只单单信这位耶稣，窄门只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背十字架跟随主跟前面这也是类似，并不是说我们就我们就天天吃苦啊。背十字架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对付我们自己，我们能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最大敌人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不要把它想成只是节食啊、运动啊、早起啊、灵修啊，或者说今天被康牧师骂了以后要怎么样好好做一点事啊等等，不是。那个对付自己，整个圣经讲到的罪恶，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己是最大的。包括牧师以自我为中心， 即使他在传道，即使他在治理教会，他是罪恶的。包括一个婴孩，一个老人，一个病人，我们现在在台湾照顾很多老人病人，我不再说我父母，对不起，我父亲已经过世，但是我很多时候发现，尤其我们中国文化这种敬老的文化，让很多老人，尤其有病的老人倚老卖老，该打，在那里倚老卖老，在那里死性子。各位，这都不应该。人从小心里怀着罪恶，从小到老，基督徒非基督徒，主教牧师神学家流氓，通通一样。我们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你觉得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各位，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可以看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不可以行，这是生命记的话，我们只能行上帝要我们行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不是没有思想和判断，但是我们思想原则判断总不断需要上帝用他的话来纠正我们，这都是很痛苦的。这种很痛苦不一定是在犯罪，但这是很痛苦的，被纠正。包括保罗，保罗传福音，他一直有一颗心，他就希望跟他的同胞传福音，可是上帝就一直带领你带领他，我不要你跟犹太人传福音，我要你做外邦人的使徒。这很难。后来你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上帝终于逼着他离开亚细亚，要到欧洲去，他不想去那里，但上帝要去啊，他就去了。各位，当就是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两次，一次基督的灵，一次圣灵禁止他传的时候，哇，起码对我，我想对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如释重负啊！从小到教会就听到，包括我们今天的歌嘛，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啊，啊，居然基督的灵禁止传福音，哈哈利路亚！怎么没有早点听到这样的话？那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保罗如果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保罗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的，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传福音，什么时候传，怎么传，向谁传，到哪里去传，通通是在神的手里。对了，我们的常事常情常理我们并不废掉啊，我们应该是先关心自己身边的人，自己家里人，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神要你到远方，那你只好到远方去。神如果要你留在近处，你就在近处。各位，我之所以这样讲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很多人一讲到舍己背十字架，都是讲到说啊、哦，他有世界的事业，神呼召他真是受不了啊，就几经挣扎，终于把他公司卖掉，然后到非洲去传道了，然后这样哈、哦，很多华人都喜欢讲这样见证。各位，不是的，你不必这样去想，你不必每次想到背十字架都是那种啊要饶恕你的仇敌啊，到非洲去传道啊，然后要过苦日子。不，舍己背十字架总是能够对付自己。我这个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你并不能知道你神一定要你做什么样的事。起码就我看，我今天看到好几个我的学生去神学院的，丢弃了他的，不就是放弃他的工作，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电脑的公司的老板。我看看，恐怕他们当初都不应该进神学院。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真的是被神呼召了，但我不知道。那我看他们不太，从他们后来的工作，从他们当时，我都看，我觉得不太像是神呼召他了。好，我讲理由，我不讲别的理由，我讲理由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在蒙召以后所做的事，因为他们去工作去侍奉的对象比较特别一点，于是他们就没有做什么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做支帐篷的工作，他们做 tent maker， 他们做这个曲线救国啊，他们做，因为在创起地区，他们就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他们一直这样做，而且继续这样做，他们不太能传福音，他们做医疗做什么。好，感谢主。各位，如果你要在创起地区医疗教育很好，不传福音很好，是因为那个环境不让你传福音，你去那医疗很好。可是我会说，如果你是蒙召做传道人， 那你到哪里你都要传福音。你可以蒙召做一个医疗的医生，你可以蒙召做一个创企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你可以蒙召做一个创企地区的怎么样教他们经商，怎么样改进他们法律，或者是在回教地区做的饮水工程，怎么样用太阳能来帮助的，可以。我们在历史历代很多的医生，很多以医生以专业为宣教的，他是做这些，他的呼召就是到这些地方医病，他的呼召就到这些地方赶鬼，他呼召就到这些地方做教育工作者，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蒙召是做一个传道人，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各位，我知道不管在中国或在台湾或在洛杉矶，传道都不大受欢迎。各位，我们讲道有几个人听呢？今天如果来，我们请到一个什么专家的结识专家，而且非常有效，上一个钟头课要付1000块钱，保证一个月之内瘦10磅，不受退费。我看这里人山人海，我知道我不是酸不拉几的，我知道牧师讲的信息没有人听，大家不喜欢听福音，大家不喜欢听上帝的道，于是很多人就做其他的事。可是我的重点，各位，我刚才讲的，现在你连在一起，我没有说你要做传道人，我也没有说那个属灵的工作就是拨饼分杯敬拜赞美主日。我一再说，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世界，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圣日，一个礼拜7天，天天都是属灵的。你在圣经里看更多，包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我们以为最属灵的事情，分饼分杯是最不属灵的事，你们聚会不是受益，是遭损。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赛亚书先知一再讲，最叫上帝愤怒的不是赌博，不是吸毒，不是淫乱，而是教会虚假的敬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耶和华对这些愤怒。我要讲的是什么？你心里不尊主为大，你没有背十字架，甚至从一个角度来，你不是得救的。你尊主为大，不是你就做传道人，你尊主为大是你把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你都当做主给你的，不是当做主的工作去辛苦的做而已，是当做主的恩典快乐的去享受。基督徒应该在每一件事情，各位，我说的再大胆一点，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讲的，我说的再大胆一点，假如你们夫妻结婚的时候都不是基督徒，后来有一个人信主了，通常妻子信主了，然后他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因为先生格格不入，以前就格格不入，现在那个价值观、人生观什么都不一样，你很痛苦。假如你的先生又是一个特别反对宗教信仰的，我们处处都不如意，哎呀，这真的很辛苦啊。或者我们再扩大一点，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都不讲这些。我刚刚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如果我们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章来讲的话，我们的生活一个就是婚姻嘛，婚姻所嫁非人，好，原来很好，但后来你信了耶稣，他不信，你们有很多冲突，尤其如果他特别不信，特别理智，你又是特别爱主，然后尤其他如果是一个好丈夫，星期天都希望合家团圆，合家乐，一起出去郊游玩，这难得哎，但是不要去什么劳沙斯教会，你要去教会，那就更痛苦。假如他有外遇啊，我们不谈，他非常的爱你，他非常爱家，他希望全家在一起，你星期天希望敬拜，他希望去郊游，这有冲突。好，我们人生一个是婚姻，另外一个是工作。工作， 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下属，多半都不是基督徒，也很痛苦，很辛苦。哎，我也听过有些人说，哎，世上工作都虚空啊，天天在这股票市场都是泡泡啊。哎，基督徒很喜欢追求泡泡，我知道很多人，各位如果你们喜欢也没有关系，大家都偷偷买股票了，我知道，没有偷偷了，我也听说，我没有买哈，大家都很想发财，很想不劳而获，很有贪婪的心，然后希望没有过界，你有了就已经过界了哈，我们不谈那个。哎，康牧师啊，还是传道好啊，还是做主的工好啊，我们这急急忙忙碌碌、急急营营的干什么呢？在这世界虚空啊，没有意义啊，股票有什么意思呢？哦，康牧师啊，在世上医病有什么意思呢？我听过有个医生后来做宣教师跟我讲，就是他是在他的工作的 field 是帮人戒毒的，然后有一天他看到他帮人家戒了10次的毒的人又回来了，这个是很 common 的事情，他觉得他工作虚空，帮人家戒好了出去又坏了，总是在做虚空干嘛啊？还是传道吧，啊，教书教学生，不听话的算了，听话的中学生数学很好，将来干嘛？将来玩弄数字。哇，我经济系的学生，我会计系的学生，法律系的学生教的怎么样？玩法。哎，虚空啊，不要了，还是去传道。各位，也许神这样呼召你，但你不必这样想。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的工作，不管在巴比伦的皇宫或者拉斯维加斯。我们教会有弟兄医生问我，慈济医院请他去可不可以去，我可以去啊，尽量去。佛光大学请他教可不可以去，可以去啊，尽量去。各位，重要的是你的心，你医病，你赶鬼，你传道，你相夫教子，你是对上帝有信心，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权柄，他是独一的神。你做你的事，你做你的股票，我虽然我不太知道做股票怎么平安啊，但是应该也还是可以的。你做你的股票，你去替马英九或者替陈水扁拉票没问题，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你去主张统一万岁，你主张独立万岁，你主张反韩反日或者是反台子，你去做你，你心中敬畏上帝，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坚强的绿色的奋锐党人，也有坚强的蓝色的税吏，都有。我们信靠主，世界上所有的都相对的，只有主是绝对的，而在主绝对其他都相对的时候，其他一切相对东西我们不被牵绊，而我们忠心在做。所以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对门徒说对读者说，你们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各位，不管他怎么坏，什么性骚扰啊，什么翻云覆雨怎么坏啊，圣经里都有讲这些，你不要以为圣经没有讲。大卫在服侍扫罗的时候真辛苦，就跟你们的老板一样，做得好他嫉妒，做得不好他愤怒，做什么你都不对。就跟约瑟一样，你做得越好，女主人越勾引你，然后你没有录取，女主人勾引你，你说女主人勾引，这还不简单？你有没有看约瑟的故事？你有没有觉得约瑟很笨？他跟波提法讲嘛，哎，老板啊，老板太太天天勾引我，幸好你没有去给他建议，给他建议就杀头了。我相信波提法知道这个事，但他大官挂不下这个脸。各位，有的时候我看我们医生都是这样，你活在世上，你做什么都不对，你什么都不做也不对，神把你逼到死角，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叫我们依靠上帝不依靠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对不是基督徒的丈夫，不是基督徒的妻子讲， 她一定要去，让她去，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你继续维持你的婚姻，你继续上你的班，服侍他，好像服侍主一样。不是他配，不是你能，是因为耶稣。这叫背十字架。这里面最困难的不是你老板，不是你老公，是你自己。你需要相信主，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不断呼求。各位，我没有说这是容易的事，这非常困难的事。我的婚姻很幸福，我的工作也很幸福，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艰难。我感谢主，主保守我，我觉得我真是经过多次死荫幽谷，越走越好。可是我不骗你，我在几年前我有强烈要自杀的意味倾向，我觉得我走不下去，好艰难。主保守我，谁又知道下一次碰到艰难是什么？我们相信主有恩典。因此我最后讲的，窄门是蒙福的。不要觉得我们在这世上只有艰难，只有无限的艰难，是有极多极多的艰难，但是也有极多极多的喜乐。而且总的来讲，我们再一次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代，我们不太能够说神量给你的是什么，我们总都需要信靠上帝。我看到有一些包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保守的基督徒，说起来也算是应该算正面的哈，会说中国这几百年来什么都试过了，西方的文明都试过了，结果还是失败了。现在就是一个基督教没事，中国只要能基督化啊，中国就有救了。只有福音能救中国，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都不能救中国，只有 Gospel， 只有福先生、福音能够救中国。对不起，虽然我很多很近前很好的朋友这样说，我不同意这话。福音不是救一个国家的，福音不是救一个文化的，福音不是救一个文明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度，中国、美国、台湾、日本、韩国，所有的党派，民进党、国民党都会过去，都是上帝使用的。有的使用多，有的使用少，有的使用在惩罚的方面，有的使用在祝福的方面。个人、团体、国家、党派、意识形态都在上帝的手里，或多或少的被使用，或多或少的被打击。科学、文明都是一样，但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国是长存。神的国是长存的同时，你又在世界的国度工作，跟Caesar一起工作，跟你不信主的朋友一起工作。你不必离开这个世界，你不必离开世界到教会里，你不必辞去世界的工作去做宣教士。如果神呼召你很好，神没呼召你，就把你现在的工作，家庭主妇也好，开计程车也好，退休也好，都当作服侍主，都当作享受主，都享受，都经历主给你的爱，随时随地。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求主怜悯恩待；在为义受祝福的时候，求主让你欢喜快乐。我们求主帮助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人，包括非基督徒，我们是为世界求和平的，没有错。我们没有说哦，主啊，我每次在台湾，每次碰到台风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台风来了，主啊，叫他转向，转到哪里？共匪那里啊，是啊，日本那里啊，菲律宾那里，你转到哪里？叫他消失，但主要让他产生怎么办？各位，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做这做那。这些问题我已经在讲了，我们一直问的都是不必回答的问题。你要认定上帝，你要在各种有台风没台风中间认定上帝，活出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来。台风来了，该做你该防台的做防台措施，该怎么样做怎么样事情。你是一个指挥交通的，你做指挥交通的，你预备雨衣，预备雨具，你能只能做这些。那不信主人就预备麻将了。我们就每个人在这罪恶的世界，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台风来的时候，你气象局的， 你也许跟佛教徒的同事一起在看那个雷达，一起在广播，也许他也很忠心，你也很忠心，也许他比你还忠心，他报的比你还对，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我们有这个态度，是我们相信神掌管我们一切。当这种心少的时候，哦，就真是麻烦了。也许不能说也许，相当大比例，个人、团体、国家、民族信靠上帝，悔改归向主，在物质、在生活中是有祝福的，相当大。但我们实在不太确定那个比例是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应该是最顺服上帝的，他活33岁不算长寿吧？他无家薪美容不算有福吧？他也没有妻妾成群不算幸福吧？他没有赚很多钱，他应该没有枕头的地方。各位，耶稣应该是最顺服上帝，他没有很蒙福。哎，啊，你说哦，那基督徒就是在今生很倒霉？没有，所罗门妻妾成群，他吃的，他喝的，他住的，他玩的，好的不得了。这些事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尤其你去看历代志，这是上帝的祝福，不是他的贪婪，上帝祝福他。我们在世上会是耶稣的遭遇，或所罗门的遭遇，或者说希伯来书11章的有一群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如何如何如何得胜，灭了烈火的猛士，打死了狮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信心。另外有一群人，他们也同样有信心，他们披着羊皮在山林旷野各处跑来跑去，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地方，在逃亡。两种人都是有信心的，一种生活很幸福，一种生活很不幸福，一种生活很得胜，一种生活很可怜。这两种人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但神让有些人遭遇的比较多一点的幸福，世上幸福有人少一点。我们应该很正常的求主让我们是多得幸福的人。我们各位没有神经病，我们从来不求人得癌症，我们从来不因为有人得了癌症信了耶稣，祝哇将癌症降在洛杉矶的华人区里吧，他们只有得癌症的时候才肯叫牧师去探访啊！我不是在讲这个教会的事啊，如果是请你原谅。我们不因为人常常在灾难中才悔改信耶稣，我们就求神降灾，我们没有这样的心。不管对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求神赐福。但是很多时候的确人在福中不知福也不感恩，我们也只能间接的说，主你照你的旨意来做。我不会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合圣经的一种经济或社会制度，如同我不会觉得共产主义就是合圣经的经济制度，都有基督徒这样讲。但是我也不会说这两种主义用在人间效果一样好或一样坏，那就不能跟你讲我是立场是哪一个了。但是我会说上帝的道影响在世界上文化上是有影响，应该有正面的影响。我看尤其西方慢慢离开上帝的时候，从启蒙运动开始，难怪德国、法国、英国、维多利亚的英国有那么多帝国主义，因为那时候的西方的基督教相当的新派，相当的 modernist， 对上帝的敬畏、阴性称义都很淡了，所以他们虽然还有基督教的文化，但信仰没有了。所以你说基督教国家有帝国主义的可耻的历史，我可以同意这件事。那讲到咱们东方专制的可怕，那就不要多讲了，免得我被当中的愤青气死了。我觉得东方专制里面可怕血泪，那真是跟鲁迅讲的一样，都是吃人。所有的文化文明都有邪恶的地方，蒙了上帝恩典的一般来讲应该有比较多的好处，但是一旦离开上帝，那个堕落也很严重。我前一阵看一本书，是中国大陆出的，我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好像就五月花的传统，五月花 Mayflower 就是清教徒到美国的。他那本书主要在讲清教徒下一代，就是第一代的过了30年以后，如何跟美国的原住民从友善到敌对，很快 30年。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美国还没立国，那是17世纪，美国立国是18世纪，差不多有100年时间，这些清教徒子孙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上帝。到差不多立国的时候 Jonathan Edwards 那个时候还不到的时候，有一个复兴。但我就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世俗人写的书，纽约时报又一直称赞这本书，通常这些书都会对基督徒不太公平的。不过我看，我感觉可能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看我自己，因为我看圣经。各位，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当西西家的大复兴之后，为什么西西家一死，一年不到就开始拜偶像？各位，我们爱主、信靠主，可以一天不到就堕落，如果不是主托住我们的话。所以美国如果有在第一代的父母爱主，然后就开始慢慢远离主，当然中间又可以再回来，那我不稀奇。所以我并不稀奇西方基督教国家有这么多的邪恶，因为离开主是很邪恶。但我更不稀奇东方有这么多的残忍，而且百倍千倍的残忍。而且我也不稀奇为什么西方有的时候还会呈现出一些人道精神，因为他们到底还有一点残存的基督教。不过那个我们不去讲它了，愿我们每个人都走耶稣这个窄门，进耶稣这个窄门，走这条路，走这个门，背十字架，信靠主，相信他的救恩，相信他的慈爱，使我们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我们活在世上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我们活在世上跟不信主人一样有很多的不快乐，很多的痛苦，很多忧愁，这些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样，幸福、快乐、财富、痛苦、疾病，我们一样多或一样少。我们求神让大家都少，福气多，痛苦少。但是因为我们有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4，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每个人都是，诗篇90篇也这样子，叹息劳苦。但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我们乃愿意穿上那个。不愿意脱下这个，就是我们并不想求死，基督徒并不求死。我们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愿意与主同在。与主同在是盼望，求死是消极，完全不一样。我们希望与主同在，以至于我们在还没有与主完全同在，在世寄居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积极，我们吃喝玩乐，工作盖造嫁娶，生病健康，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但是不是我们求死，是我们知道跟主完全同在是那么美好，现在的同在也美好，但是我们希望那更美好的。所以基督徒是积极的，我们不在两恶中取一个小恶，我们在两善中取一个大善。活在世上是善，因为有主同在，离开世界跟主同在完全同在是更大的善。我们不怕死，我们可以活得很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愿窄的门引导我们进入天国的门，愿小的路引导我们走平安的路。你的应许必定成就，愿你的圣灵使你的应许在折磨的时候，在快乐的时候，都叫你的儿女更持守着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